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先做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在感恩圣诞的季节当中，我们以充满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歌颂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纷乱的世界当中，让我们懂得常以感恩的心来生活，这样我们心中就会充满平安，充满喜乐。主，就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要来听你自己的话。当年你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让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帮助。这样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礼拜感恩节刚刚过去，深信大家都以感恩的心来度过一个精彩又愉快又有意义的感恩节。那么今天的信息仍然与感恩节有关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读了三段的经文：诗篇、马太跟希伯来书。先看诗篇第十九篇，这是一篇非常美丽的诗歌，也是一首描述赞美神的创造的大能、神的荣耀的诗歌。我们只读了前面的六节，其实下文就是第二段。那么作者就是用两种不同的启示。什么叫做启示呢？就是过去我们不知道，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就叫做启示。所以神借着启示，两种的启示来显明他的大作为，可以让人来认识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那么第一到第六节，这个是自然的启示。那么下文呢，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讲到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如何的完美，那么让人可以认识神的属性等等啊。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头六节讲到大自然界的启示。保罗曾经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也讲过，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荣能和行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就可以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创造宏伟又奇妙啊，第一节讲到诸天，讲到穹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覆盖大地的蓝天啊。天空布满着日夜星宿，虽然没有发出声音来，但是却向住在大地的人诉说传扬造物主的奇妙伟大，叫人的心感到震撼。我们来看这几节的记载有一些话好像很矛盾的，因为第一节提到诉说传扬，应该是发出声音，是不是？第二节也讲到发出声音嘛，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也应该有声音可听的。但是新第三节就不同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好像有一点矛盾。那当第四节呢，又回来了，它的亮带通遍天下，它的音量声带啊通遍天下。你想，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好像这个是天上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啊！哎呀，传到好远好远啊，还传到地极去。其实，我问大家一下，天上的日夜星宿啊，就没有发出声音，是不是？没有发出声音，只不过神奇妙的大作为啊，送入了人的心中。甚至无言不绝，就是天南地北啊， 人人都可以了解到神的大能和神的永美。所以凡是研究天文地理的人，没有不对宇宙的伟大感到惊奇啊。地球够大的星球，太阳更大，要150万个地球才能够装满太阳。那比太阳更大的星球还有很多，银河系之外还有河系，天是无边无际无穷尽的。所以有一位，过去有一位科学家曾经讲过，如果研究天文学家却不信有神的话，他一定是个疯子。啊，我们每天所看到的花草，你想，你从一朵花当中就可以看出造物主的奇妙。圣经还提到啊，即富贵的所罗门王所穿戴的，当然所穿戴的一定是非常高贵非常华丽的衣服啊，还不如一朵花那样的美丽。所以爱因斯坦也讲过，从最小的就是眼睛看不到的原子当中啊，我看见了神无限的智慧。所以宇宙中充满了神迹奇事。当我们早上起来听到鸟叫，鸟在那边唱歌，如果下雨之后啊，还能够听到青蛙叫声啊，甚至有不少的虫声啊，有的时候好大声啊，你就凭着那个声音去走前去看，哎呀，原来是小小的虫竟然能够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来。如果你在旷野晚上的时候还能够听到野兽，不同的野兽号叫的声音啊，那么这都是大自然界在颂扬神的作为，神的伟大。好，我们再来看第五、第六节，就用太阳来做例子，来描述太阳。我们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出来的时候，那种美丽动人的景色，就好像新郎出东房一样，哎呀，那种满意，那种欢欣，那种自傲的神态。那如果我们看晚上晚霞，晚霞也是非常的美丽啊，非常的美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太阳，根本就是终身自保。如果没有太阳的话，人、生物、人类都无法生存。那我也曾经提过，洪秉辰牧师20年前，当他得救的情形的，他说哪一天一大清早啊，他驾车要到100多迈外的一个城市去 interview， 他是研究那个毕业以后啊，他就要去找工作做，哦，好久都没有找到，所以他就在那边默默的祷告，求神帮助他。那个时候还太不相信神，那么他 那一天就约好了要去 interview 的时候，他早上开车，哎呀，那个阳光普照，早上的阳光啊，哎呀，那个路上啊，金黄色的，又红色的，又照在路上，又照在他的汽车上，好像他看见那种情景，神向他显现。所以他就带着信心，默默地向神祷告，求神帮助，赐福我今天的 interview。果然不错，在100多位 interview 的竞争当中，他被录取了。就这样子，他相信了神大能的带领而信主了，现在是被神所大用，到处布道的一个牧师了。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游山玩水啊，有名山，看大川，又喜欢观看怒海飞豹。哎呀，我们到了风景区啊，好像看见大瀑布的时候 Niagara Falls， 哎呦哇，这么的美呀， 太宏伟了，令人惊奇。所谓我们头上满天星斗，心中一片天凉，常常令人肃然起敬，情不自禁地向创造的主宰发出一个感恩的心来。很自然的，我们的口也在歌颂赞美神了。今天我们要用以下我们所读的经文来见证天上的交响乐是如何的宏伟，如何的和谐，也如何的感人。主耶稣来到世上传天国的福音，许多人就相信了主耶稣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不错，人生不能没有信仰，信仰是我们人生的指南针，引领我们的人生走向正确、光明和蒙福的道路上。但是信仰不只是一些教条，也不是教会的一个敬拜仪式而已。信仰不但是生活中的业余活动，或者借助一个活动来调剂、来丰富我们的生活。信仰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投入，是我们全心全力为生于我们所信奉的主耶稣。所以有一次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彼得马上回答，因为彼得平常在门徒当中是最先说话的，其实他也是代表，就是代表所有的门徒的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更是他生命中的君王。主耶稣有权柄管制彼得生活的每一部分，他也已经把自己献上摆上。所以主耶稣马上称赞彼得，你实在是一个有福的人。而且彼得就有了金天国的钥匙，这里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他是属天国的子民，是天上的国民了啊！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是地上的国民，是不是？但是我们是总是盼望成为地上强国的一个国民，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要来移民美国的原因。不管你是来这里读书或者来工作，你都有一个美国梦。因为到底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一个富强的国家，地广物博，民富国强，生活的环境、生活的素质还算一流。但是现在我要介绍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公民啊，是天上的国民，应该是比地上任何国家都好的一个公民，都更加蒙福。那刚才我们讲过，耶稣基督给了彼得天国的钥匙。所谓钥匙，就是要来开启各样的门锁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有的男士啊，很喜欢就把一大堆的钥匙就挂在这个裤子上啊，什么房门也有，汽车门锁啦，甚至这个储藏室的钥匙也有一把了，那么都放在那边。那么为了方便，那么所谓钥匙呢，就是可以开启其他的。那么天国的钥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也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要竭志来信靠主耶稣，对神有信仰。那我们就正如彼得所承认的，耶稣基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打开心门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呢，我们就有天国的钥匙，可以打开天国的门。有两位念大学的，也是非常爱主的姊妹，那么她打算趁着这个暑假的时候，要到一个第三世界的一个国家去观察，先去观察了解。都说看明年有机会，她想到那个国家去短宣传福音。那么那个国家的政绩非常的纷乱不安，治安也非常的不好。 所以他到了以后就住进 motel 里，那么晚上他总觉得不大放心了，所以为了安全，他就在房门自己房间门边啊，哎，我要放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说放一个椅子吧，那么这样子免得贼破门而入。那么他觉得椅子不够重啊，哎，再想看一看，哦，这个皮箱好了，皮箱比较重，放在椅子上面。哎，再看啊，哎，还有一个垃圾桶啊，又是铜做的，又把它放在皮箱的上面。如果贼破门而入的话，一听到叮当的声音，他也会吓跑了，是不是？哎呀，想的那这样子放好了，他觉得很安心了。四点多，他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哎，突然真的有人在叩门了。他们好紧张的就走到门前，谁呀？哎呀，原来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啊，也好紧张的说：“小姐，小姐啊，你把门房的钥匙啊还留在门锁上呢。”你看，这两位姊妹多么糊涂啊！想尽办法不要让贼破门而入，他自己忘记钥匙还留在门锁上。这就是我们人啊，常常为许多的事情，为生活中的琐节小事，在那边烦恼担心，但是我们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马太福音主耶稣讲过，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那是小事。主耶稣告诉我们，更重要的事情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生活上的一切需要都会加给你们。所以有时我们就像这两位姊妹一样，为生活中许多小事烦恼，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事情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如何传福音，自己有了天国，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还要传福音扩展神的国，我们也还有好的行为来彰显神的义。那么下文启示，主耶稣也给了彼得有权柄，说在天上捆绑的，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有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有释放。那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解释什么叫捆绑，什么叫释放。那么启示就是给彼得有传福音的权柄，因为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带来两种的果效。那么人都是在罪恶之中被魔鬼所捆绑，那么当你传了福音，他相信主了以后，他的罪得做赦免，那么他的心里也得做释放，那么这个就是捆绑释放的意思。那么圣经中有两个重要的字眼，就是贯穿在全本的圣经里面，一个就是国，就是国度了。那么国度就是讲到神的计划与目标，神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来。那么第二个字是约，那么所谓约呢，就是神的应许和保证。那为什么我们这本圣经被称为新旧约呢？这个有这个约，那么什么叫做旧约？先讲旧约，所谓旧约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么神跟人跟神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是摩西上了西乃山，他不是领受十诫吗？领受各种的律法以后，摩西下来就把这个律法十诫传给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答应要来遵守神的诫命律例，但是不是单单口讲，要有凭据，所以就杀血，用牛的血来杀在祭坛上作为证据。那么这个是立旧约的时候。那么新约我们就应该明白了，那么今天刚好也有领圣餐，当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这是我立新约的时候，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来立新约。那么主耶稣设立圣餐以后，过几天他就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真的就流出他的宝血来。所以那我们常常纪念圣餐，那就是为了要纪念主耶稣的舍身流血。好，我们进一步来思想，那么 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用神国，有时候用天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天国神国都是相同的意义，马太福音多用天国，其他三福音就用神国，同样的事迹，但是马太福音就用天国，其他三本福音就用神国。那为什么呢？因为天马太福音是写给专门写给犹太人，那犹太人有一世界当中有一戒嘛，不要妄称什么耶和华的名，所以马太福音不用神国，当他用神的时候他就改用什么，就用天国。那这个应该容易明白的，所谓神国呢，就是神统治的国度，因为一个国度一定有一个君王嘛，强调神的王权，神统治的范围。那我们信主以后，借着神统治我们的生命，而活出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品质，好像我们圣洁、公义、诚实等等，以及所带给我们各种的福分，这个就是国度的意思。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教会和国度有什么不同呢？教会和神的国，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主耶稣被抓、钉死、复活以后，他人留在地上有四十天之久，以后才升天。那么在那个四十天之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就记载他多次向门徒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门徒们就问主耶稣，就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想到地上的国度，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国是罗马的殖民属地，所以他以为主耶稣就是要来救以色列国脱离罗马的统治，所想的还是地上的国度。但是主耶稣没有正面答复他们的问题，主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呢？第一章第八节，我们非常熟悉的告诉门徒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就等候，因为再过几天了，再过升天节之后的事，主耶稣升天之后的十天就是无旬节，那么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充满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把福音传开，从耶路撒冷这传到地极，建立属神的国度。但是现在我们讲呢，我们常常要把福音传出去给万民听，到处建立什么？建立教会，到处建立教会。那保罗得救以后也同样到处游行布道，到处建立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不是就是神的国度呢？那么这应该是没有错误，我们说教会就是神的国度也没有错误，不过它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相同的乃是我们都是蒙神复造、蒙神显造，而信靠主耶稣的救赎大功，那我们一群基督徒都是在教会里，这个就是教会。神已经把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就是国度，属神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教会是一群被神拯救的人，那么就进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么主耶稣从天降世为人，是宣布神的国度的计划与目标。不错，有许多人跟从了耶稣，他又等到主耶稣被钉从死里复活过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无旬节那一天，彼得讲到多少人信主？3000人悔改信主。那个时候新约的教会才是真实成立，因为圣灵已经进到每一个相信主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主耶稣所赐下的一个大使命，天国的福音传给万民听，那么到处建立教会，领人归主，进到教会里面。那么神的国是永恒的，神计划中的目标，但是教会呢是地，在是在地上，在地上是过渡性而已，在地上过渡性，要我们要预备万人 归向神，进入神的国度。所以神国 是用神的角度来看神的统治，而教会是用人的角度，是用人的角度来看信主的人在一起敬拜团契，这就是教会。神国只有一个，教会却有千千万万。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千千万万，名称也不同，宗派也不同，但是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神国度性的眼光来传福音，不要像有一些 宗派思想非常狭窄，他是想建立地上的帝国一样，只注意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宗派来发展，那么结果就在那边争地盘、借党纷争。这个跟社团有什么一样呢？有什么不同呢？不能荣耀神。所以我们要有国度心，教会要有国度心的眼光，有国度心的胸怀来传福音。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了。那么这里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所以用比较，是不是一个是不是来到，一个乃是来到。那么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是什么山呢？立旧约的时候就是什么山呢？这个就是西乃山。哇呀，那个时候神将在西乃山呐、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这是希伯来书。如果在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还有提到有雷声雷声轰轰有闪电，哎呀，全山冒烟非常可怕的情景。摩西还说我甚是战惊以色列百姓也不敢靠近西乃山，免得神的审判，因为神是灵，但是神也是烈火那时候 全山冒火一样，那种的情景非常的可怕。那是旧约，那是旧约。但是现在呢，新约怎么样呢？我们乃是来到什么？来到锡安山，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边有千万的天使在那边歌颂，在那边敬拜赞美，那个情景完全相反。所以旧约是讲到审判，神的审判，神的公义，新约就有点不同了。那我们欢喜快乐神的慈爱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甚至我们的名字都在录在生命册上。那这个是讲到新约的方面。那么在我们要从二十六到二十八来看这个最后三节，这里有多少个整动呢？二十六到二十八三节，短短的三节有多少整动？算一下几个整动六个一个是神要整动地以后还要整动天。那么整动地就是在就描述当时我们所讲的西乃山有雷轰有闪电的时候，那种的情景就是神在整动地，因为冒那个也有地震也有地震那个。但是天呢要被整动是什么时候呢？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还要整动天，因为天势改变，日夜变黑那种的情景也要整动天那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在下大雨的晚上有雷轰有闪电平常小孩子是怕听到雷声轰轰等等，但是这个孩子竟然在下大雨雷闪电雷轰轰轰的时候，他打开 家门，他就站在门边站着，也在那边微笑。这个家人都莫名其妙，你在这里站着做什么呢？哎呀，神在替我拍照他就用这个闪电当作是照相机的闪光灯你想他在那边微笑，神要替我拍照呢，人家是在害怕当中，他在那边站着微笑。所以你看小孩子多么天真，多么单纯，他的信心就是在雷轰闪电可怕的当中他用信心来信靠神，神要替我拍照呢。我们感谢神，神的奇妙，神的大作为。我们已经把新旧约做一个比较了，这里我们看见 地上的国度都要被震动，天上的国度永不衰传，永远长存。好，现在我们先看地上，所谓地上的国度都会震动，我们用历史来证实这件事情。所谓古代的强国都只能够维持两三百年而已，是不是？不管是埃及、亚述曾经强盛一时，他们以后还是被强国、其他的强国所打败、所侵占。但以理书就记载，巴比伦国强大的尼布加尼撒王，他的军队好强大，攻破埃及、亚述以后，来到耶路撒冷。那么尼布加尼撒王所住的皇宫啊，哦，好像有空中，所谓空中花园啊。那么他的当他的外孙啊，伯沙撒做王的时候，更是伟大，更是宏伟啊！在富丽堂皇的王宫里面，宴请多少大臣啊？1000啊！你想1000大臣啊，在那边狂欢作乐，在那边跳舞。所谓1000，不是在这里坐坐这样的挤挤的坐坐，他是欢在宴请。有坐子，有椅子，有跳舞，有狂欢作，一定是非常豪华、非常宏大的一个王宫里面。但是，就是在狂欢作乐的晚上啊，波斯马代波斯已经围困巴比伦几个月了。巴比伦的城墙又高又厚，但是那一天晚上攻破城墙，直闯王宫，把伯沙撒杀死，巴比伦国从此灭亡。马代波斯掌权，但是也是一段时间，神兴起希腊兴起亚历山大王，20几岁、野心勃勃，吞灭了马代波斯。但是到主耶稣时代的时候，是罗马帝国了，已经把希腊国打败了。罗马帝国在统治天下，版图广大，后来还是衰落下来。所以这个是古代的历史。我们看近代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被称为什么帝国呢？热不落帝国，它的证明书地全世界都有。因此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话，有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有英国旗的飘扬，这是头一句话。但是还有第二句话，有海水流到的地方就有什么中国人的脚踪。过了100年之后的今天呢，头一句话已经失效了。为什么？哎呀，英国渐渐衰退，经济一落千丈啊，太多失业的人啊，特别那些不少中产阶级，他们的房子是 mortgage 的呀，就被银行一失业以后就被银行没收了，他们弄得无家可归。但是下面一句却越来越实在呀，是不是？不但中国人的脚踪，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脚踪啊，连中国人的商场、生意、大企业都在那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西斯头头，德国、日本、意大利想独霸天下，侵占世界各国。希特勒带领的军队1800万。他当时没有分东西的，只有一个德国嘛，8000万，大概8000多万的人口，但是他的军队有1700万，表明是1/5强啊，强的一个军队。在1940年中夏的时候，希特勒带领300多万的军队攻打法国，不到一个月，巴黎沦陷了。第二年，他的心更大了。1941年中夏，动员了500多万的军队到俄罗斯的莫斯科，但是打了几个月，一直攻不破，因为莫斯科从外面的军队更多进到莫斯科来帮忙、帮助、保护莫斯科。结果过了几个月，怎么样？冬天来了，非常寒冷啊！哎呀，那是非常，所以德国的军队只好回到自己的德国。但是你们还记得吗？这个在西部啊，在西部联军的总指挥那个时候是谁？美国的海森豪将军啊，他在英国海峡那边要过到对面英国的诺曼底， 成功的上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军队是在东边比较多，西边他不够防守啊。结果进入了，那一进到陆地了，诺曼底就一直向东走，打，一直打到德国国内了，势如破竹一样的，德国打败了。那个时候德国投降之前呢、啊，希特拉在哪里？在他的地下室，只有一个人跟他，谁呀、啊？是他的情妇啊，他的情妇啊，没有结过婚的。的情妇在那边呢，哎，但是希特拉想怎么样呢？他一定要死了，但是我不能单独走啊，我一定要跟我的情妇一起走啊。那么快点，我们来举行婚礼，就是我来主持婚礼，两个人就这样子简单的举行婚礼了。以后就开枪把情妇打死，以后也对准自己的脑袋自杀而死，就德国投降。东方呢？两颗原子弹在的广岛、长崎，日本投降。意大利的墨苏里尼怎么样？被抓，先不要处死刑，脸色马上发青发白，哪里是英雄好汉呢？这就是人嘛，这就是所谓强国嘛。地上的强国都能被震动，但是天上的强国，天上的国度是永不地的。林肯总统是美国总统中最伟大的一位，他是一个非常虔诚遵循神的圣经的教导来统治。那么他心中负担就是要来解放黑奴。那么但是那个时候南方的不赞同林肯的想法做法，结果他们还是想维持奴隶制度，结果就引起南北内战。在南方有一个出名是李将军呢、啊，北方也有一个出名的 Grand 将军呢、啊。那后来北方的还是打胜仗，那么打胜仗之后，这个 Grand 将军就对林肯说什么话呢？说我们胜利了，感谢神，因为神站在我们这边啊。哎，林肯总统怎么说呢？不，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打胜仗并不是因为神站在我们这边，乃是因为我们站在神那边、啊、是不是？是我们站在神那边。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重要，是我们自己主动站在神那边。最后我还是提一下美国的先祖怎么样来到这个地方。1620年，100多位的称这个五月花的帆船横渡大西洋，不远千里，不怕辛苦，他们乘风破浪，他们在汹涌的这个惊涛之下横渡大西洋，但是偏离了，因为有大风浪，偏离了航线，所以比较迟来到 Virginia 的岸边，东方的一个岸边。它已经快要冬天了，已经开始寒冷了。那么他们所带的粮食也很快就要用完了。那么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天，病死的、冻死的、饿死的差不多一半人数，100多位的差不多只剩下50多位，那都是身体健康继续努力。第二年底啊，农产品丰收了，他们又加上印第安人的帮忙，可以尽量砍木建木屋，最后就要向神感恩，请了印第安人，我们一起来向神感恩。这个就是感恩节的开始。那么这些移民游作浓厚的宗教情操，他们对神存敬畏信靠的心，带来了盼望、勇气、殷勤奋斗以及向神感恩的心，这也就是美国立国的一个感恩的精神，才一直走到今天。正如圣经告诉我们，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前几个月我在世界周报周刊看了几篇有关于美国农民如何的勤奋工作的一个文章，作者都是从大陆过来的几位华人，他的题目是向美国农民致敬，美国农民的自豪感，向美国农民学习。为什么呢？现在美国人口是3亿人， 但是农民只有六百万，这六百万的农民啊，养活不但供应三亿，非常丰富。如果你们到 supermarket 里，什么都有，什么粮食都有，不但自己供应三亿人口，还能够输出帮忙那些贫困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农民对神非常敬畏，从敬畏产生勤劳，懂得向神感恩。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度永不震动，所以我们当存一个感恩，照做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重要的字眼，感恩跟侍奉，感恩跟侍奉不能分开的。侍奉就是在包括我们生活上的行事为人，有热忱，有爱心，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读经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这就是侍奉，与感恩在一起。我们祷告，感谢主，在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想到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你创造了天地万物。当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满天星斗，我们察看自己的一片天凉，我们不仅情不自禁的要向神欢呼，要存一个感恩的心。主，我们感谢主，用这样感恩的心态来生活，我们的生活一定充满平安喜乐，也充满勇敢勤劳。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也赐福我们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